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附录二：概率运动学。假设你在夜间起床，借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微弱月光，观察桌子上的一颗豆形软糖。这种软糖有红色、粉色、褐色和黑色等多种颜色。此时的光线不足以让你看清这颗软糖的颜色，但足以让你在各种可能的答案之间犹疑不定。这是观察结果无法确定的一个例子。没有任何命题可以概括你的观察内容。这也许会说，对这种体验的描述就是符合条件的命题，但这样的命题不存在于任何合理的概率空间中，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因此，这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性证据的例子。这个例子似乎并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我们经常会面对不确定性证据。有时，我们需要借助在烛光或月光下的观察来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比如，那个微笑意味着什么？或者严肃一些，想象一下放射科医生观看肺部扫描影像或病理学家解读活检结果的情景。稍加思考，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不确定性证据。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拥有确定性证据，并做出解读，把不确定性命题视为确定性命题。这种做法有时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不确定性证据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回到豆形软糖的例子，豆形软糖有多种口味，红色的可能是樱桃味或肉桂味，褐色的可能是巧克力味或咖啡味。你的家中有各种各样的豆形软糖，其中大多数褐色软糖都是巧克力味，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咖啡味。假设你知道褐色软糖是巧克力味的概率，也知道其他颜色的软糖是其他口味的概率。此时，如果你只是观察这颗软糖，而不去品尝它的味道，那么在颜色的概率分布有所变化的情况，以颜色为条件的味道概率似乎应该保持不变。如果是这样，你的置信度就会在颜色的基础上，按照理查德·杰弗里的概率运动学发生变化。在杰弗里和迈克尔·亨德里克森所举的病理学例子中，他们把颜色换成了诊断，把味道换成了预后果。到底在哪种意义上，相关性的研究与概率运动学有关联呢？我们不妨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软糖模型。假设你在取得观察结果之前和之后，对颜色味道的匹配情况分别确定了一个概率 P1 和 P2， 而且有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走进你的房间，然后打开灯，于是你确定了第三个概率 P3。 我们认为你现在可以确定这颗软糖的颜色。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说法，以表明你在月光下的观察体验只与颜色有关，或者说你没有品尝这颗软糖。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假设你在开灯后通过观察颜色取得的确定性证据可以推翻你之前取得的不确定性证据。也就是说，你的最终概率与你直接打开灯通过观察软糖颜色确定的概率，省略了对颜色进行观察并取得不确定性结果的中间环节，是一样的。这种说法意味着颜色是对确定性证据和不确定性证据的充分分割。为了实现相关性，可以假设你在更新确定性证据时遵循一种相关性规则。本堂课已经证明，这种相关性规则只能是以证据为条件的规则。那么，根据相关性，以观察到的颜色为条件，可以由 P2 得到 P3， 再根据相关性和充分性，以观察到的颜色为条件，可以由 P1 得到 P3。 因此，根据概率运动学，可以由 P1 得到 P2， 因为以颜色为条件，可以保证以该颜色为条件的味道概率保持不变。